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父亲、母亲、弟兄姐妹，有很多亲情的关系。但是主，你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最大的祝福，是永恒当中你是我们的父亲，你赐给我们永恒的恩典，巴不得这个恩典能够在我们周围的所有的恩典的当中，都一同的归向你，归向那个永远的祝福。愿意天父，你也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将你所传讲的道理讲得清楚明白，好叫你的儿女在你面前得着你给他们的从你话语来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为孩子做正确抉择的母亲啊。很显然这个是为母亲节所预备的一个特别的信息。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做正确抉择，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呢，每一个母亲都会为孩子做一些的决定，都会做一些的取舍。那这些的取舍和决定呢，会影响孩子的人生。另外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如果我们为孩子做正确的抉择，那就会产生好的影响。如果做了错误的决定，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要点对一个母亲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在家庭的里面，父母都会为儿女做决定啊，去哪个幼儿园呢？哪个学校啊，学哪一些的技能啊，带孩子去旅游啊，度假了，这些我们都会做。那目的呢，是希望孩子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希望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美好的生活。那在这些所有的决定的里面，父母的决定里面，母亲的决定有它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力。因为母亲对孩子来说和父亲有一点不同，她是全身心的投在孩子的身上，是全方位的为孩子提供各样的照顾。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古语的里面有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哈，但是呢有一个更可怜的心啊，是母亲的心。台湾有一首歌哈，叫做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啊，不是说爸爸就不好哈，只有妈妈好爸爸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哈。他在描述什么呢？描述那个母爱的特别性，那种的温馨，那个情感，那种的细致，那种的呵护，甚至为孩子可以舍己的那样的一个爱心，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母爱对孩子那一切的产生的影响，可能比那个爱的情感的本身不一定就不重要，甚至是更重要。换句话说，当母亲对孩子投入那个全身心的母爱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人生的影响可能更重要。那这个是我们在圣经的里面需要去学习的。我在我自己的认识的里面，我曾经在上海读书。那我们上海呢我不是我们上海，我在上海读书哈，我不是上海人。有一个同学，那他呢就非常女性化。那个是80年代。那我们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就问。原来呢他妈妈特别喜欢女儿，结果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从小就按着女儿来打扮这个儿子。这个孩子呢从小在他整个成长过程的里面一直是以女孩子的身份，直到他上了学了不得不登记这个性别的时候才到男性。那这个影响有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甚至是可怕的。那你说这个妈妈爱不爱孩子？爱他。那这个爱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不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哈。那这个例子呢在反映出来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爱孩子，为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那个将来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认清楚的一个问题。所有的母亲 都会在这个事情上面为孩子做决定、做抉择。你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安排，都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时间、他的精力这些的分配。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母亲她很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引起孩子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呢，有一定的连带的反应。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啊，有不同。我们的孩子生来就是蒙恩的，因为他从小生在基督徒家庭的里面，有信仰的背景，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他也从父母的这个恩典的当中，也承受很多上帝来的恩典。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生活都可以在信仰的里面能够建立起来，不意味着每个孩子生来都生在最终的，他们和我们父母一样，都需要救恩，都需要走天国永生的道路。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在基督徒家庭的当中，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在这个教牧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人提一个问题他说呢如果父亲信主，母亲信主，他们都蒙恩了，都得神的洁净，都圣洁了，那生出个孩子是不是就没有罪呢？那这个问题他说很难，需要教牧同工给他答案，因为他是在教会做教导的。那如果这个是慕道友出现的题，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教导提这个问题，那这问题就不小了哈。那孩子他生来在一个亚当的后裔的这个延续的里面，他生来是有罪性的。在创世纪8章21节，上帝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他从小时生在罪的里面，尽管他出生的时候很单纯很美好，但是长大以后那个罪会长成，他就不单纯了，到一个地步会衍生出罪行，甚至很可怕的罪性都会展现出来。小孩子生下来他知道福音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绝对是好消息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家庭对他的影响仍然是相当的重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浪费上帝给我们的孩子生来有的那个蒙恩的这个特权？我们到底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带领孩子，让这个孩子做决定以后他真正是蒙福的？那这个是我母亲节给每位母亲的礼物每次我讲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都是类似的赞扬的话不多，提醒的话挺多的我相信这是最好的礼物。当你的孩子在神面前蒙恩，我相信作为母亲来说你是最开心的，莫过于这个。那至于请吃饭送花，那你们家里人会做这个事也是很好但在这个信息里面，我要带出这个信息给各位的母亲。那我透过谁讲呢？透过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做利百加的这位母亲利百加这个音有点像辣妈的这个意思利百加确实有一点辣妈的含义的。那这个女性，这个母亲是很特别的一个母亲。那他在对儿子的影响的里面，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学习的地方。那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只有一段的经文，我是用很多的经文来讲利百加他怎么做母亲，他哪些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效法的。在创世纪的24章的55到67节，在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读了一小段，那里面呢特别讲到那个真正为孩子做正确决定的母亲，他自己必须是跟随上帝的人，他必须是在上帝的面前走蒙福道路的人，那他才能够为孩子做那个正确的蒙福的决定，这是第一样。后面我用创世纪的25章的21到23节那边讲到，那作为一个能够把孩子带到上帝的祝福，能为他做正确决定的母亲，他自己要先经历上帝的祝福，他经历完以后他才能够真正在做决定的时候做得正确。后面27章的5到16节，那特别讲到那个母亲如果把孩子要带到祝福的里面，她一定要坚守， 坚守这个孩子一定要得神的祝福。那在这个坚守的里面，是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后面的27章的41到28章第5节，在里面讲到这个母亲呢，她要做出实质的努力，她要推动她的这个孩子真正走到这个祝福的里面，她都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这四点对每个母亲都很重要。那我们知道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是以扫和雅各的母亲。在圣经的里面呢，利百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那利百加有什么特点呢？我用几个词来讲哈。利百加是一个冰雪聪明，非常聪明的，又能干又果断的一个女性。那这样的女性可能在我们加拿大比较多哈，冰雪聪明又能干又果断的女性啊，加拿大比较多。利百加是这么一个特点。那她呢，这个性格特点有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个作为一个母亲，她是非常有主见的，也很敢于担当啊。我刚才说那个什么辣妈了，什么这个虎妈了，都不如这个利百加这个妈，所以她是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做母亲，她有这么很强的一个特点。那当然她做姑娘的时候呢，她是非常果断的，很勇敢的一个姐妹啊，说那个辣妹什么跟她都不能比的啊，是非常果断的这么一个女性。那作为一个妇人，利百加还有一个特点，是相当的敬虔，那个很良善的一个品性，非常乐于助人的，非常勤劳的那种的品性。那这三样是在整个利百加的生命的里面啊，是这样整合在一起的。那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他怎么对待他的孩子，直接影响到上帝怎么使用他，把上帝对雅各的心意成就在他的身上。在创世纪24章的时候，利百加就出现了啊。那个时候呢，是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啊去了哈兰，要为以撒娶妻。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然后呢，他的后裔呢要灭掉整个迦南，他才能够承受那个地为业。那既然他的后裔要灭掉迦南地，他的后裔就不能是迦南人的后裔，就不能和迦南人有任何血亲的关系，所以他不能在迦南娶妻。他要派他的老仆人去他的本族本家，去哈兰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那这个老仆人到了这个迦南地，到了这个哈兰以后呢，他没有直接去找利百加，他也不知道上帝配的就是利百加，他不知道。他去哪里呢？他去了井旁，然后呢，任选一个女子，条件是这个女子要答应他的请求，给他水喝，也给他的骆驼饮水。那这件事情你看似好像随机的啊，利百加这个老仆人在选妻子是随机的，但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呢？这个老仆人他祷告说：“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求你成就这件事情。”那在他祷告的里面，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在神绝对的掌管的这个下面，利百加就出现了。那后面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要在井旁做这个事，这个是老仆人智慧的地方。然后利百加就和这个老仆人互动。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见利百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子。利百加的家庭是挺富裕的啊，拉班家不穷的，但是呢她非常的愿意劳作。那当时利百加年纪多少呢？差不多20岁，她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年的女子。然后呢，她做什么事情？她到井去打水。到井边去打水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在当时那个地方大家是公用一个井啊，自己家里没有井的。然后她打水，在当时一般是背一个水罐。那一个水罐有多少水呢？差不多3加仑的水。有多重呢？25磅。25磅的东西扛很远的路，打水再回家，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那你再看圣经所描述的神所喜悦的女子是利百加这样，不是林黛玉那样扛一个花锄，拎一个花，柔柔弱弱的 心里面凄凄惨惨的，又为花悲伤，又为自己悲伤，不是那个情况。上帝喜悦的是这一类的非常勤劳的那个女子，她不但勤劳，她有智慧，她也很聪明，又很能干。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那个贤德的妇人，这个是敬虔的妇人，上帝所喜悦的啊，在这个层面。然后呢，这个老仆人呢就找利百加要水喝，利百加立刻答应。他不但答应呢，他跟老仆人说，说我主。那这个女子她虽然很聪明很能干，但是她对这个人相当的尊重，然后她主动的要引这个老仆人的骆驼。她知道这个骆驼长途跋涉以后，经过很干燥的地方，很需要水。那这个主动不简单的，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多大的工作量呢？我给大家算这个账啊，一匹骆驼如果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呢，它需要25加仑的水。25加仑呢是一匹骆驼，10匹骆驼呢需要250加仑的水，大概算成它一罐是3加仑的话，它需要80罐的水，总共多重呢？2000磅。利百加要为他的骆驼打2000磅的水，差不多快1吨重，那样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你说这个老仆人有点奇怪哈，这亚伯罕那么富有，他要找个童养媳吗？找一个这么能干的吗？是什么意思呢？在上帝的眼中，那个真正神所喜悦的是勤劳善良，那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品性，这个是利百加具备这样的一个品性。这个老仆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知道怎么为他的主人的娶妻子，他在这个层面来看。那在这个层面你就知道了，如果利百加有这样的一个品性，将来他对他的孩子会产生相关的影响。后面利百加的哥哥啊，我就跳经文哈，和他的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那这个老仆人呢，后来就被拉班请回家了。那为什么请回家呢？如果我们读过经文你就知道，老仆人为了感谢利百加为他打水，就给了他贵重的金，一个鼻环，还有2个金镯，是很多的金子。那拉班呢，一看见金子以后，他的眼睛就亮了，然后他就很主动的就把这个老仆人请回家来。那这个老仆人呢，说明来意是要给他的主人娶妻的，他的母亲哥哥都同意了。那同意呢，有一些的要点呢，一个要点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他们的亲属啊，是可以信任的。另外一个要点呢，老仆人他说我祷告，有这个印证，所以他们认同这件事情。这一点你大家要了解哈，拉班他同意老仆人的祷告，这个印证是出于迷信，不是对上帝的顺服。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金子。这个是拉班做重要的决定的原因，是金子的缘故，同意他去。然后呢，他提出要留利百加住几天，至少10天。那这个留呢是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女子要出嫁了，她家人有不舍，这是可以理解啊。迦南和哈兰有多远呢？900公里。900公里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的交通，如果他们骑骆驼，单程要25天，嫁到远方去。那真的是远方，900公里是很远的地方，然后没有通讯，没有电话，没有微信，没有视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长久的隔离。那他不舍，这是正常。然后这个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那这个老仆人是非常忠心的，叫归心似箭，他带着这个很重的这个任务来，他完成了以后要马上赶回去。老仆人提出不同的要求，后面他的哥哥和妈妈说呢，他们说把我们的女子叫来问问他，他们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那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观点，最后把当事人叫来，看当事人怎么说。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罕的仆人并跟从的仆人都走了。那利百加这个我去，这个干净利索的回答绝对不简单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姑娘很不简单？因为呢，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嫁到远方，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自己会有感情的不舍，也会有很多的恐惧，她自己想要延迟的。但是现在利百加她反而决定我去，那这个果断是拉班家的特点。利百加是一个相当果断的人，他这个果断跟拉班不一样啊，拉班是金子的问题啊，他和金子没有关系啊。利百加他为什么这么果断？利百加他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对亚伯拉罕有一定的了解，亚伯拉罕是一个品行非常好的一个长辈，然后利百加他对老仆人的品行他看得非常的清楚，他相信在这个家庭的里面，以撒到现在没有娶妻，家境非常的好啊，现在叫做高富帅哈，40岁还没有娶妻，这个人一定是对婚姻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因为利百加有这么多很清楚的判断，非常果断的他就抓住了，这个是利百加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很多母亲学习的人。你有果断的抓住，看准了以后，你就要抓住，抓住什么？你要抓住上帝的祝福。你能够为孩子做决定，为孩子做抉择，你看准了吗？那是上帝的祝福吗？然后你就果断的把它抓住，你抓住的是什么？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哈，我再次讲到说，这个加拿大很多的母亲都跟利百加很像的啊，冰雪聪明，果断勇敢，出手都是很快的，可以啪抓住。那你抓的是什么？你为孩子抓的是什么？是很好的 program， 名校的名额，还是要抓住他在上帝面前灵性和信仰的建立，他真正得到上帝的祝福？你抓的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点上，我必须要和各位母亲要分享啊，我们每一个母亲在为孩子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面对一个挑战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本身就满了挑战，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受影响，甚至会受误导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流行的啊，叫做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很多人就跟风了。那我请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作为信主的母亲，这个起跑线是往哪里跑？起了跑以后往哪里跑？跑了以后有什么结果？到底你输在哪里？那这个起跑是跑向世界的成就呢，还是跑向天国的道路？你在哪个起跑线上没有输掉？你要看准了，你抓的是不是这个？在北美洲流行一个运动叫做爬藤运动，大家听过这个词吗？爬藤是爬什么藤呢？很多孩子要上常春藤的学校，所以家长要爬藤，带领孩子把孩子爬到那个常春藤学校的里面，这是最近流行的。那我就请问你，这个爬藤到底爬在哪里？那个藤是什么藤？那个藤到哪里去？到底孩子是爬向了世界的成功呢，还是爬上了天国的道路呢？那也许你说这个不矛盾嘛，孩子可以在世界上有成就吧，是不矛盾。但是问题的要点就是，当母亲为孩子做决定的时候，你把他人生推向的那个道路，那个专注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推向的这个专注是世界的成就，是世界的享受，不是天国永生的那个专注，那你那个方向会做错了，那个带出来的结果对孩子就不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母亲，你的果断，你的勇敢，你的眼光锐利，你一手就抓住，你要回去想一想，你为孩子抓的是什么，你给他做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对他将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后面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那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呢，利百加就到了迦南地。他见到以撒以后，他有一个即刻的反应， 他原来没有见过以撒的，对以撒毫不了解。那大家知道以撒是个什么人呢？以撒是一个信心非常单纯，性格很温和，在世人看起来甚至有点懦弱的一个人。那利百加是什么人呢？刚才讲到了，利百加是有辣妹辣妈的这种的品性的。那如果利百加见到了以撒，在夫妻关系互动的里面立刻形成了一个趋势，是什么趋势呢？可能这个妻子会变得很强势啊，因为我厉害嘛，这个老公不行啊。那这个事情在利百加身上他的影响和反应是什么？大家看后面的经文，他急忙下了骆驼。那这个急忙下了骆驼呢，是很有意思的，有两个方面呢，我们需要来看。一个，利百加不知道他是以撒，他就急忙下了骆驼，是什么意思呢？利百加的观察力非常的敏锐，他的判断是相当的精准的。他还不知道那个是以撒，他一看，那个人不简单，他立刻就下了骆驼。啊，这个女子好厉害啊，这个不简单啊。然后他下了骆驼呢，还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如果那个真的是以撒的话，他表达一个绝对的顺服和谦卑，在他这个丈夫的面前，那这个是利百加将来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非常重要的品质。这个品质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他有敏锐的眼光，判断力很准确，另外一个他自己生命的状态是好的，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状态，然后会让他这个敏锐的判断会看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他所带领的方向会是正确的。所以这一样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去看的。敏锐的眼光和合宜的行为加在一起，才会产生正确的判断。眼光敏锐，自己的行为不合宜，那个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利百加有这个品性。然后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呢？仆人说，是我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这个帕子蒙脸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妻子见到丈夫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要丈夫把他掀开他才可以，他自己要把脸蒙上，是一个习俗。利百加是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不管他多优秀，不管他多能干，他的品行，他各样的事情做得非常的恰当。所以利百加他可以对孩子有正确的影响，可以为孩子做出正确的取舍，这个是这个要点。后面到25章这段经文，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利百加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神，在生产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以撒是亚伯拉罕唯一的传人，只有这一个儿子。神应许呢，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所以利百加他必须要生孩子。然后呢，以撒这个人呢，他不但是单纯，他对感情非常的专一啊。他只娶了利百加一个妻子，活了180岁，没有娶第二个的。啊，所以单纯的信心的这个丈夫对妻子来说也是很宝贵啊。虽然他看起来有一点似乎没那么强，但是他那个对单纯的感情的持守，这个是无人向其背的啊，连他爸爸都不行啊。所以他可以这样子180年他就持守对他的妻子，那这是以撒。那利百加他必须要生产的。那利百加遇到这个以撒的时候已经20岁，他可以生育了。那多久没有生呢？20年。那这20年不生育，这个过程是展现出利百加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性，他对上帝祝福的耐心。他会等啊。大家还记得这个萨拉不生育等了多久？等了15年他就顶不住了。他跟亚伯拉罕出来等了15年顶不住了，最后把夏甲推给亚伯拉罕，产生了无尽的后患，是吧？那个拉结他等了多久啊？雅各的妻子等了7年， 等完以后他怎么办？跟雅各吵，寻死，再不给我孩子我就死给你看。所以前面的后面的跟利百加相比都不能比，利百加这种坚韧，对上帝祝福那种的坚韧，他等，他知道如果上帝祝福他就一定要等，他这种坚韧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作为一个母亲，你有没有这种坚韧的态度？无论孩子情况怎么样，你总是要把他带到神的祝福的里面，这个很重要，不能放弃啊！我听过很多母亲讲，我这孩子我也拿他没招啊，我也没他办法，他就是那样，他有他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那你作为母亲，你有没有这种坚韧的态度？我总是要把他带到神的祝福的里面，这是利百加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性。那在这个坚韧的过程的里面，他也经历神，他就怀孕了。怀孕以后怎么样呢？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得到神的祝福，求一个儿子给两个，很好嘛，对吧？好事嘛。那有麻烦出来了，腹中呢这两个孩子相争，那怎么争呢？圣经没有描述哈，我都不知道这个双胞胎在腹里怎么争，应当不会这个揪住打架吧，我揪你耳朵抓我鼻子互相踹一踹，应当是没有这个事哈。在胎中应当不会有这种的情况，那可能呢是胎动产生了冲撞，这个我也不了解。但这个相争呢会预表着什么呢？预表这两个孩子将来他们在人生的当中会相争，那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利百加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跟神说，我为什么活着呢？这个含义是他对这件事情无法接受，都是他的孩子。然后耶和华说，他圣经说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会看见利百加他对上帝那种紧紧的抓住，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效法的。萨拉没有生产，他不会去求问耶和华，拉结没有生产，也没有求问耶和华，利百加他生产，等待求问耶和华，腹中胎儿相争，他求问耶和华，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上帝把答案告诉他，两国要在你里面，他会相争的。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利百加？利百加他有承受的能力。上帝给了很多姐妹，很多母亲，很多的才干，很多的聪明，很多决断的力量，上帝也给你承受的，你能承受的那些要做的事情，这两样都有。那这两国，一个是以色列国，一个是以东国。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预言的里面有三层的含义，一个是讲到上帝的旨意，他绝对的拣选，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扫和雅各是上帝拣选。那利百加求问神，他经历这件事情，他得到这个真理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帝透过利百加把这个启示，拣选的启示透过利百加传出来，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也透过这个难处要让利百加学习顺服，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告诉他答案，这个答案不容易接受，他有这个力量来承受。那求问答案的过程是操练他能够在神面前继续的顺服神的这个过程。作为一个姐妹来说，她的果断，她的能力，她的聪明都是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在上帝面前要学习顺服也是必要的操练，否则的话可能就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做决定，是自己做决定。后面圣经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的主权告诉这个大小的分别和一般的长子的这个规范是不一样，和人所看为对的不一样，这是上帝他特别的拣选。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讲，以扫和雅各的事情，什么叫做大的要服侍小的，什么叫做神的拣选是决定一切。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如果没有蒙神的拣选， 人就活在世人的状态的里面，他的生命不会更新改变的。以扫这个人，他生来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他性格比较简单，也很豪爽，但是呢，他是活在血气的里面，因为没有上帝的拣选，他会一直活在这个血气的里面，他的生命不会改变的，他活的状态就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雅各他生来好像比以扫不好，他生来好像就很有想法，甚至诡计多端，但是上帝在他身上做了那个工作以后，雅各的生命被上帝更新改变了，改变以后他脱离了原来的罪性，会活出上帝所喜悦的那个义的生命的。那这个是这个当中的一个要点。那利百加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承受。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对于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有什么借鉴？要学习凡事带到神面前去求，上帝对这个孩子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遇到难处的时候，要把这一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我自己要这个孩子做什么，是将来上帝要这个孩子做什么，不是我喜欢将来这个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上帝喜悦这个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件事情是每一位母亲为孩子做决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我不知道每位母亲，你给孩子做决定的时候，你是本着什么起点？是在神面前经过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呢，还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呢？可能你需要在这里面有反思。我们是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呢，还是本着自己啊？因为对于所有的有才能的母亲来说啊，你的主意应当都是挺多的，是吧？因为你有才能嘛，啊，你的主意会很多，但你做很多的决定，做很多的决定，很多的决断，这都是难免，不一定是坏事。那问题就是，到底是从神这里得着的呢，还是出于自己？这个是不一样。好，后面，以撒对他的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带着野味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就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好在我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出状况了。什么状况呢？以扫和雅各长大成人以后，以撒也老迈了，然后他又传承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将来的恩典后裔的这个传承，结果呢，以撒要传给以扫，没有要传给雅各。那利百加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形势把它扭转过来，不能够去祝福以扫，要祝福雅各。那也许你说，这个妻子这么不顺服啊，这么可怕啊？这个不是哈，这个是利百加作为妻子，她真正透过顺服丈夫、顺服神的根基。因为前面有上文的，上帝跟利百加说要祝福雅各的，将来这个小的是要传承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需要问一些的问题啊，问什么问题呢？以撒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上帝没有直接启示以撒告诉他？不是免了麻烦吗？是吧？结果害得利百加不得不这个用这个手段，也害得这个雅各也跟他一起落在这个撒谎欺骗的里面。那为什么会这样？那问原因哈，我所观察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以撒的原因，一个是以扫的原因。以撒的原因是什么呢？以撒的信心很单纯，他也很简单。以撒一生的经历是很蒙福的，他在整个人生经历里面他的坎坷很少的，非常平顺的跟随神，因为他人也单纯，所以麻烦也比较少啊，也很蒙福。但是呢，因为这个缘故，以撒不够刚强，他很单纯不够刚强，所以到年老的时候呢，以撒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什么意思？是预表他的灵性不是很刚强的。在做很重要一件祝福的时候，对吧，这给孩子做传承做祝福的时候，他 他还惦记着吃美味，是吧？所以这位老人家到年老了以后啊，这个信心的层面啊，这个不够刚强，这是他的问题啊。雅各大家知道哈，雅各在年老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时候，他身体也是软弱，但是灵性非常的强壮啊。约瑟要改变他也改变不了的啊。那这是一个因素，所以上帝不能告诉他他没有这个承受力，因为一旦告诉他以后，他会透露给以扫的。那以扫是个什么人？以扫因为前面的红豆汤，他已经恨雅各恨得半死。大家要知道哈，他不是为了长子的名分，是因为雅各骗了他。他不是在乎长子的名分，那个不是重点，是你骗了我，所以我就恨你。那如果他又知道上帝本来是要按照原来的这个规矩是长子，结果他是给了雅各没有给他的话，那雅各会怎么样？雅各可能会早早就被他杀了。所以上帝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利百加，把这个谜底留给利百加，让他最后的时候揭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各位做母亲的哈，就算你先生的灵性很软弱，你也仍然可以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祝福的里面。这个是每位母亲你要知道的。你的灵性刚强在孩子蒙福的事情上面有绝对的作用，你总是可以的，上帝会用你做这件事情。后面利百加说，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我的话，到羊群那里给我拿两只肥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利百加出招了。这个招呢是值得商榷的啊，方向是对的哈，是神的旨意是要祝福雅各，但是这个欺骗的这个手法呢是值得商榷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利百加他是有限的，他是个有限的人，他可不可以在这种极难的时候，迫在眉睫的时候，祷告全能的神扭转这个事情呢？上帝做得到做不到呢？做得到。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利百加的有限，然后加上他冰雪聪明，做事果断，很有办法，所以他就出手了。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也出手，这是聪明人的特点，就是总之就出手很快啊，这个是利百加的特点。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对每一位母亲都有这么一个学习，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为孩子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吧？这是对的。但是不该出手的时候呢，也不要随便出手啊。那这个正确的决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好，后面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那雅各呢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母亲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不错，但是有漏洞。为什么呢？因为父亲的眼睛虽然昏花，但手是敏感的，他祝福的时候呢，他一旦摸到我，那就露馅了。这一发现以后怎么办呢？岂不弄巧成拙吗？这是雅各聪明的地方。那这个聪明的地方呢也很有意思，他呢没有跟利百加说这个欺骗不好，他说什么？恐怕被戳穿。所以呢雅各当时的这个生命状态实在是马马虎虎啊，和这个拉班有的一拼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呢雅各有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哪里？他对上帝的祝福非常的重视，他对上帝的那个将来的永恒的祝福超过对当下的得着的这个好处，这是他好的地方。然后后面利百加说，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那利百加出了主意，他说呢，你用羊羔皮遮一下就可以骗过去，一定搞得定，不用害怕，没问题啊。有聪明，很厉害，后面那句话厉害，他说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那这句话呢你听起来是很矛盾的，因为利百加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在神面前求祝福的人，他是把儿子推到神祝福的里面，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为什么这么做。从一个角度，他是不惜代价要为儿子祝福，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知道上帝已经应许祝福雅各了，所以他的不惜代价，他的坚持是可以向前推进。我们首先不学他用诡诈的手段，但是那种为了孩子得到上帝的祝福不计代价，这个是母亲要学的。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很多的母亲为了爱孩子，你是不计代价的，对不对？但是我请问你，那个不计代价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是真正他得着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永恒的祝福吗？是真正得着他整个灵性的建立和将来跟随神的那个近前的生命吗？那你那个不计代价就有意义。那如果那个不计代价推向的是相反的方向，那个就是一个惨痛的代价，你要算这笔账的。怎么去推动，怎么为他做选择。后面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啊，这个以扫第一次被骗就已经很怒，第二次又被骗就怒从心起。那从一个角度大家要知道哈，这个以扫有孝敬的部分，他说呢要在以撒死了以后他才动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他就是个属血气的人，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会杀了他的弟兄的，他是活在血气和罪的里面。那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利百加知道了，那然后利百加做事情。那在这个里面你也看见哈，利百加没有找以扫，按照通常说这两个儿子，那这个儿子要杀那个儿子，就说你怎么要杀你的弟弟，你可以这样做呢，他没去找他。那利百加知道他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呢他在雅各这边做事情，他就打发人去叫了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同他住些日子，直到你哥哥怒气消了，等你哥哥怒气消了，忘了他所做的事，忘了你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他啊，打发人把你从那里带回来。那利百加听了以后呢，就立刻出手要打发他逃到拉班那里去。那后面一句话呢，值得我们去再去看一下，他说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两人呢？那利百加他是爱雅各，但是呢他并不是对以扫完全的绝情，他是个母亲的，他知道呢如果以扫杀了这个雅各，按照抵命的这个来判断的话呢，以扫也是丧命的啊，这是一个母亲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事情的里面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要学的就是母亲会救孩子脱离危险，这个是一个母亲的一个本性的。如果你看到孩子有危险，你会立刻动手及时的决断把他救他脱离危险，这是每个母亲的本性。但是这个危险的认识要从哪个角度看？如果孩子肉身遇到危险，你会立刻出手，你绝对及时果断的去救他，一定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点，他在灵性上你要对他灵性的危险有认识的。如果在孩子灵性上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要及时果断的立刻出手，这个是作为每一个母亲你真正为孩子做抉择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观察这个事情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加拿大比较没有肉身的危险啊，比较相对比较安全，但是灵性的危险到处都是的。那同性恋的问题，大麻的问题，很多的孩子现在在这个社会加拿大这个追求自由啊，孩子心灵是空虚的，很多孩子掉到忧郁的里面。那这个里面，在这个过程灵性的这种摧毁的里面，你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及时的出手？这个是对每个母亲来说是你应当去观察去看去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哈，是不是每个母亲你很每天你很观察你孩子的灵性，我相信你会观察他的身体的，对吧？这孩子是不是健康啊， 他是不是开心呢？这个脸色对不对呀？瘦了一些了，胖了一些了，你会看。但是你有没有观察他的灵性？他现在灵性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危险？是不是走的方向不太对？你有没有立刻出手把他拉回来？这个是要紧的，啊，这个是你给他做正确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这个观察。最后，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利百加继续发挥他的聪明智慧，他没有自己叫雅各去哈兰，他前面说了，你要去哈兰去我哥哥那里，那他怎么实现这个事情啊？他很聪明的，他呢用雅各来做这件事情，他怎么中啊？用以撒做这件事情，因为以撒是父亲嘛，他是做头的，要头来做决定嘛，那他怎么叫头来做决定呢？他没有说你应当做决定，你应当判断，就没有这样，没有这样说。这个聪明的妻子不得了的，他怎么办呢？他透过说于嫂的问题，他说：“你看，于嫂娶了妻，那于嫂呢，40岁就娶了这个赫人，迦南的赫人，然后呢娶了两个。那迦南的这个妻子呢，品性也不好，是拜假神的。于嫂整个的这个婚姻的情况是很糟糕，婚姻关系也不会好。”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多的烦恼。那这个事情呢，这个雅各也受影响，只不过呢 他这个人很单纯啊，很有这个忍耐，他没有很强的反应。然后利百加把这个事情提出来，那从这个事情提出来以后呢，他导向了雅各，因为雅各还没有娶妻呢，雅各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还没有娶妻啊。然后雅各已经得着了神的祝福，他要成为亚伯拉罕和以撒将来的那个传承者，那他让雅各来做决定，这个娶妻应当怎么娶呢？他应该娶妻了，应当怎么办呢？他没有讲雅各哦，他讲以撒，那他讲这个以扫，然后呢导向了雅各，啊，结果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娶，到你外祖啊比图利家里，你舅母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啊，利百加的计划实现。啊，那你说这个以撒又上当了哈？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当一个真正敬虔的妇人，在神面前用神给她的聪明和智慧，然后能够达成神的旨意，这是一件美事的。这是一件美事，所以上帝赐给各位母亲，给你们聪明，给你们智慧，你只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会成就上帝的美意的。啊，这个是，我就说聪明和智慧是两刃剑的，你按着上帝的这个心意去用，那个是你孩子的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利百加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很顺理成章的就把雅各送到了，完成了上帝对雅各的这件事情。啊，那也许你说这个以扫娶了一个，娶了两个妻子，雅各娶四个，啊，这是什么情况？以撒让他娶一个，他娶了四个，啊，因为其他三个全是给家的，他没有想要啊，啊，是被家了啊。那当然这个事情也成就上帝的旨意，12个支派。那最后以扫给雅各祝福，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如此雅各走上了蒙福的路，跟随神，被神亲自的带领。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艰难，雅各的生命被神塑造，他在神面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雅各承受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雅各成为了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上帝用利百加，利百加这位母亲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救恩历史的里面，会成就这样一件事情，这个是这位利百加这位母亲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啊， 在天上，啊，雅各会和利百加见面的。他们见面会谈什么？啊，你们猜一猜他们会谈什么？啊，他们会谈起在地上的经历吧。雅各一定会赞赏他的母亲，妈妈你真厉害，聪明果断，当初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成就了这个美意。他们会把这个感恩一起都献给上帝。那各位母亲，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在你孩子身上你做的事情，你有没有这个盼望？将来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你和你的孩子在一起谈论地上的事情，你的孩子有没有跟妈妈说，妈妈你做得真棒，你在我生命当中成就了这件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是这样的蒙恩，在永恒的祝福的里面。每一个母亲，你带着这个盼望吗？你带这个盼望带你的儿女吗？为他们做决定吗？真正推动，真正做出来吗？将来在天上你会有雅各和利百加的那样的母子的相聚，你也会有。求上帝祝福每一位母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在这个母亲节特别的信息的里面，主啊，你要赐给每位母亲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和恩典。这个祝福和恩典是要成就在他们儿女的身上，在永恒当中的祝福，不是地上暂时的，是在永恒当中，在天上的那个彼此的永远的相聚。愿意天父你把这个信息放在每个母亲的心中，让他们在地上带领儿女的时候，为儿女做决定的时候，做抉择的时候，能够向这个方向来带领他们的儿女。我们相信在天上那个永恒的那个祝福和永恒的赞美会存在每个母亲的心中和他们儿女的心中，一起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